从进去当走进城南老将军不得到那就算觉得我就做给北宋南京做了本学生进去不是就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今天我们呢就是在继续讲这个君贵教言论然后现在是第二品观察智者就是说聪明智慧的这个掌事管理的君主吧然后第一个寄送啊一切殊胜诸君主谓之合理非理事当学种种诸论点并以具有功德者就是说这种殊胜的君主或者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官事掌事的人吧政治的话是领袖经济界的话是这种企业的功德就这么讲董事长或者是经理之类的当然在这个里面运用的是一种国那时候的国呢相当于有一些几个县啊或者是扩国可大可小有一些是帝国那就可能横跨州的这样的就欧亚大陆的这样的帝国也有小到就是地域性的这种国度更小到就是小小的那种现在相当于一个县可能过去有些地方都是一个州一个那个国家像有些是一个省就是现在的一个省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这个君主呢可大可小小到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以至于更小的这种也有国度也称为自己的国这样子有所以这个就是地域人口以及这个上面可大可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些现在大的企业有跨国企业就是多少万的人在里面工作的人那也有就是小到比较小的这种的地方性的这些企业团体那镇的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讲的从小的就是乡村一级到县一级到州一级到省一级到更大以及国际性的这些组织这些都可以称为就是适用于这种不仅仅是说掌事的人没有掌事的人需不需要学呢也要学因为就是掌事的人可能就不一定掌事因为年龄很多原因嘛病痛然后就调离或者自愿不学不想再做下去那很多人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都有很多机会去参与很多自身的这些活动老年人年轻人呢梦想未来会做很多有效的这些对于从事政商经就是各个领域的一些事业然后哪怕你是非营利组织宗教组织这些只要关系到其他人的一些怎么讲安乐苦乐给他们带来现实生活以及就是内心的建设物质的建设精神的建设来世的建设那这种就是说是这种怎么讲呢主导主事的一些人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说这种人呢需要就是说知道什么是合理什么是非理应该知道说什么是对和什么错这个意思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的人做一个就是掌事的人那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对错的这个呢需要学习这种很多的过去的人的经验总结的教训也可以说就是有些是佛教的经典有一些是可能是世俗的这些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掌事的这些当然在不同的价值观下面出来怎么样去运作经济政治这些方面会有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讲的是就是根据佛教的诸种的论点因为以前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些王政这些都有成功的非常怎么讲呢把文化和教育推到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的这些 点的这些里面很多是以佛法来治国这种的是有的，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好多地方呢，他们就是从战争杀戮就苦难的血泪当中走出来，变成比较和平文明，做事有章法，就是犯法或者是做事是什么时候都有一种这么讲的典章制度法律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佛法的这种是基于一种很文明的人道的合理的，所以经过就是深思熟虑，不仅是人，就是包括这个动物，不仅是今生还是来世，做种种的这些考虑和取舍以后呢，就是比较符合因果的这种一整套的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可以依靠论点，诸种的论点就是讲得很系统很详细，所以依靠这个呢，就是并你要这个要学习这些经论点的时候呢，需要怎么讲呢，有一些人已经有学问，所以很有学问的人你可以就是依赖或者是依止或者依靠他们来学习，去避免就是无知居眠这样子。一个人呢就是很好的人，很聪慧的人，就是经由这些好的品质的一些训练，然后去避免这些负面的或者是说愚痴的一些作为，然后带来愚痴的行为带来痛苦，智慧的行为带来安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所有的好的品质都不是说天生就具有的，就过去的生生世世的业带来的是有，但是今生的这种依赖经典依赖这种善知识有功德的人来学习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学校都是为了避免苦避免这种无知而去学习，很多时候但是因为价值系统的差别，有时候就是从一般的物质上面是文字是你知道的是很多你会怎么样，但是做取舍这些上面是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而且是一种道德上面的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法当中有就是结合知识与道德还有就是说就有兼有这种怎么继承就是过去圣者的智慧，也有你自己怎么去发展的这一类的，就是很开放的状态嘛。就像佛陀讲的这种开始里面有比丘与智者当山观我语如练劫末尽心受非为尽一样，就是你也有自由就是去用自己的方式去判断，同时呢不代表你就是不需要依赖过去的智者的经典，你自己去下判断呢肯定是有点难的，你先要学习然后再思索和提问以及这样种种当中呢去这么讲历练。所以基本上前面这个部分就是这个过程。然后第二一个，若未精通诸义论，今以浅薄之智慧不能广办取舍处故当先阅经论书。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些论点大论点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以自己有限的一般的人就是知识当中呢开始都需要磨练，还没有太磨练的这种呢智慧比较愚钝，所以或者也说局限吧，就更加局限吧一般说。所以在这个状态呢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去做什么去避免不应该做的，就是取舍的这个当中呢不能就是很好的做这种的选择所以呢应该就是依靠经典，还需要就是经典论著的这种的有一些有困难的部分杂难的部分，这个也有一个过程，就是先从就是不太懂的时候，从难的时候呢从低处开始，容易的时候渐进的往上走难的时候呢就是意思是说当你对这些都很困难的时候，你要去从基础开始学，就像你要读一本书很困难的情况下，你需要从字母和语法以及就是基本的这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从不知道走向知道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 当你觉得很难的时候，你很难驾驭高的，就是高深的一些部分，所以才从就是有这个恒心，有这个耐心呢，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开始，从容易到难的一个过程，就是开始也有开始的难，后面也有后面的难，但是意思是说这个整体上面会有一种就是阶梯而上，拾阶而上的一个智慧的这种次第。然后求取任何学问是断除傲慢意志上师，傲慢意上师，若恒意志正是诸正事，则必功德如夏朝。所以身为一位有人的话，很多时候都有面子呀，好面子，好地位啊，好很多怎么讲的不服啊，对其他的这种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的学的东西比他好，在某一方面有过人之处，那可能就变成一种稍微傲慢的一些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意思说，如果你有地位，你是君主，你是太子，你是公主，这样不论如何你是总经理到董事长的女儿儿子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呢，你不能学学问的时候呢，你需要放下这种的傲慢的心和自我重要自我中心的这种情绪，而是就是真正的抑制这种的给你教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方法的人，引导你，就你去学习木工活的话，你需要就是真正的尊敬木工的师傅。所以你学开车，你要尊敬这个教你开车的师傅。所以你要做泥瓦匠，你要尊敬这些会做这些的人，比你会善巧的用钉子用砖的这些人要尊敬。所以你学习佛法的时候，也要尊敬佛法上的上师啊，世间做世间的学问的时候，你要尊敬树立化这些老师啊，所以教你就是培训你的时候，你运动的话，你要尊敬这些运动的就是教练员呢，你学游泳的时候，你要这种尊敬教你学游泳的人，所以不能够就是把自我的这些面子也好重要性放在之前。而且说应该是说长期的比较一直的话，你能够学的更加多，所以像佛法这个就是恒常一直到证悟为止为一直上师，或者是这样子。如果在以前的一些其他的时候，你受不同的戒，分别解脱戒的话，就此生当中呢皈依三宝，然后入就菩萨的话，直至就说一不是那个叫什么，直至这种解脱，直至证悟圆满，以及生生世世当中跟随的这种心。所以这种功德呢，就是去一直很长的，就是说有一种讲法，就是一直的上师的时间长，然后学这个教授的这些文思教授的时间长，修持的时间长，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在不同的角度整体综合的你的这些各种功德会提升。所以这个是说这样做的话，如同就就是说夏天的这个水呀，就是慢慢的冬天的河水都枯萎，夏天的河水会不渐渐的就是从就是怎么讲呢，随着夏天冰雪地下的这些水源的冒得出来，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就是春夏的这些水是最盛最多的时候。一样的，在特定的这些时期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各种的潮水啊，这些海水也会随着这些不同的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应该有这种春潮啊，像这种说法吧。然后见与不见之一切功德根本即智慧，若无智慧与眷众，仅以慈悲不能护。所以说这里面讲就是能够看到的以及看不到的这些里面呢，功德上面或者事物上面最重要的，其实就看不见内在的这些智慧，看得见外在做的事情，这些呢呈现的时候呢都是怎么讲，依赖智慧。所以所有的一些功德呢都是来自于智慧的这种的功德。所以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要在你的国度或者是就是你的眷众当中 仅仅是用爱心来去就是护就保护他们，或者是运作整个一个国度，用仅仅以慈悲的话，其实做不到的，这个做不到。所以说你可以就是需要世间有世间的智慧，出世间有出世间的智慧，这些都很重要，就应该按照梅盘容不切的这些二规啊，这些智者入门论，这些里面就是把就分为出世间和世间的智慧。那智慧本身我们讲在其他的这些方式也可以分为就是见修不是那个就是见有见地上的智慧，修有修法上面的智慧，行有行的行持的这些智慧，然后国有这些正量上面的智慧，或者是说文思修的这些智慧，这样子。但是在不好意思啊，我这里有点有时候我咳嗽，不是咳嗽，就是我喝口水啊。所以说能够见到有心的这些就是说种粮食，农民种粮食，工商业这做工农牧服渔之类的，就是有很多做的各种行业。那现在有电子科技，很多产品啊，就金融啊，什么信贷啊，什么各种就是期货什么这种，很多都是这些。那这些从有形到无形的，比如说暂时就是内在的这些，你看不出来有一些人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发心，有什么样的这种境界见解，这些一般的人看不出来。但是这些呢都依赖于智慧，这些的元素呢，这些功德的成熟都依赖于智慧。那在这里面说，因为智慧就是能够让一个社会保持健康，因为智慧让一个经济呢保持健康，因为有智慧的时候，贪嗔的发动战争啊，或者经济的这些各种崩溃啊，这些都能够避免。所以没有智慧的时候呢，就贪心，然后让这些各种腐败啊，或者是很多复杂的这些状况出现，然后因为嗔心而去做很多这种战争，发动战争啊，这些内战混乱，然后因为嫉妒骄慢这种的无明呢，就相互欺负，相互压榨，相互就是蹂躏这样子，所以最后就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所以说需要智慧。但是仅仅是慈悲呢，曾经也有一些社会或者是一些执政的人呢很慈悲，但是说怎么讲呢，慈悲是一种很大的功德，但是离开智慧以后，它仅仅是世间的一些就是三善道的因，仅仅只有慈悲的话呢，这个三善道的因缘圆满渐渐具足，福德越来越好的时候，也会遇上这种出世间的这种智慧。但是说所有的这些修行当中呢，都特别强调智慧，就世间也是一样，我们怎么讲呢，在一般的好像学校里面也会说德，这种做人的这些基本，因为这个人的社会里面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怎么讲呢，价值，所以德的这一部分以外就是智，智慧的部分，世俗学校也在不断的训练世俗的智慧，生存的智慧技术，以及就是甚至就是了解自身，了解宇宙阿弥的这种的智慧，那这个就是智慧的方向。那不是论你是坐哪一种的位置，是哪一种的生活，有智慧就会比较怎么样自在。然后若具智慧，做何事无有不能承办者，依智力也能成佛，何况说是其他事。所以智慧的人呢，就是你真正的就是成就了一些智慧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就像佛菩萨实现种种的这些度众的事业，或者说就是世间的这些做法，所有的幸福或者是创新以及开拓，这些都有一智慧的这种力量在里面。所以说你需要解决什么课题，需要解决什么难题的话，都经由智慧就是产生这些方法和道路，以及就是你做产品的话也会经由智慧 越来越精微的这些状态下呢，就是你能够认识事物的真相，能够做出需要的产品，所以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连成佛都可以经有智慧完成的话，还有什么时间或者其他的这些成不了的事情呢，就是都是能够成就的意思。所以认识了自己的心的这些智慧，有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讲呢，今生来世以及现象和本性的这些表面和就是性和相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状况都已经了解，这样子这样都会了解，这样吧。然后广增智慧为一门，既是听闻正法义，如是不勤闻法者，忙碌琐事有何用。所以所以增加这种广增智慧的这个唯一的门径呢，就是说听闻正法义，就是听闻这种修行，听闻修行的这种的力量。所以说就像你要前到达某一个地方的话，你有这种不论是走路也好，坐车也好，坐飞机也好，它是一种就是推动你前行的力量，能够达到你的目的或者目的地吧。所以说应该就是听闻这种的学习，都是你去学校的时候也是老师讲课，电脑现在讲课也是有人在后面，就相当于给予这个就是准备所有的需要的沟通的内容，不论是以文字图画或者是语音声音的这种方式来呈现的，是活人讲的还是机器的这种的，也已经被人设置为类似于就是多功能的这种呈现，都其实就是文字的这个听闻的部分，思维的部分融入自己的心。然后如果做这个呢，你能够广增智慧。如果说这个后面说是故不勤闻法者，所以你不断的就是学习每一个专业领域当中呢，都可能需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学习，一样如同尤其是在佛法当中呢，你可以经由广闻博学，这样可以给你打开很多的方便的这些大门，能够知道就是修行的门道和捷径，所以这样子呢可以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法门。所以就像类似于你要吃东西，是你可以就是简单可以就是选择很多，但是众人就是你去一个超市里面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种的选择，适合你的身体需要的口感需要的这样子，所以可以去做这些类似于就是学习的事情，主要是说广增智慧之门，就是听闻正法，听闻法义，听闻学习的意思。所以很努力的学习，那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真去学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你去就忙碌这些琐事有何用，好像就是说你本来有智慧的话，你可以就是说无为的忙碌会减少，你用智慧就是可以选择哪一些重点，因为你碌碌无为的这个可能是因为就是每一个怎么讲呢，你如果是一个主事的人，这样子做事大事的人，你不会把你的时间呢全部就不是全部意思说花在那些碌碌无为的事情上面，包括扫地洗衣服或者是说整理院子这一类的事情呢，有其他的人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是在更大的一些愿景上面去推动很多事情，所以这些呢需要就是真正的就是多了解事物，多了解这种眼界心界或者是发心这些方面，有正修正自己的身与意，然后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如果你鄙视这种学习的话， 那就是你实际要去寻达到一些事情的目标，那你是达不到的，因为你不重视学问本身，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法才遇过四圆满，彼等之缘即智慧，虽次增智之善论，不虚之人岂非处，这样子。所以说你很怎么讲，深入的学习智慧本身，就是这个是对于一个人想要就是获得佛法的疗愈的这些智慧，就是以及就是能够怎么讲，解脱自己，解脱他众，自利他利的这种的圆满的成就，这些上面呢，包括法财欲果，就是世间你要享受无欲眼耳鼻舌身的这些安乐，成就这种的修行的这种三种果，声闻缘觉菩萨，以及就是成佛的这些果位。所以法或者是财，法财就如果我们一般理解成这种就是说获得圣法的这些财，圣者七财这类的，那或者是说你可以从我看啊，得到世间的这些就是食睡，就是这个财食这些妙喻以及这些出世的功德，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是需要有这种佛这么智慧的这些引导，不断的深入智慧，所以这些暂时的究竟的安乐的，就是暂时的圣口意的这些无蕴的满足，以及究竟上面智慧的成就，最终这些来源于智慧，所以深入智慧你能够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这个意思。所以虽然赐予了这种智慧的善论，如果不需要的这些人呢，好像就是说你变成好像跟其他的动物没有两样，很多动物呢并不会说去专门去学习一个论点呢，或者是经典这样。所以本身论点这些可以增加智慧，但是对于一个动物来讲，给它再珍贵的这个论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就是这个，以前我看这是引用一个萨迦班智达的说的，就是不去观察什么是有益，什么是有害，或者是这样子，不去追求这种智慧，也去不去去闻这种法，那就是只是要满足于这种吃喝，这样的话，那人来讲好像是一个毛少的一个猪一样，真实一头无毛猪，这种意思，就是意思说跟一些动物其实没有差别，就这个意思。他们觉得就是劝这个人呢，应该多去一指善知识，应该多去闻思经论，就是主要是在这边历历劝解这种。看。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下一个就是聚会一人聚会一个业能胜，我看是不是这样子，对，聚会一个业能胜，虽有强势愿敌众，犹如光芒璀灿日，璀璨日好像是吧，震慑一切诸星辰。就是一个智慧，具有智慧的人呢，能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智慧能够胜强有力势力人多势众的这些敌人，如同太阳光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众群星的这些璀璨呢全部隐没的。所以说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可以以一个人的依靠智慧，人是一个人，身体上面肯定他但就是战胜不了那么多的人，就像你功夫再好的话，你只能打四个人八个人，或者是最多就是更多稍微多一点十个人这样子，他不可能的。一般在那种人的这种合力下，很多这些所谓的武功高强都不是不会那么高强，主要是。但是因为智慧的人呢，可能比如说，当然这个就是用打仗来比喻不太好，但是意思是说，他可以发明这种很复杂的这种的震慑的这种武器，比如说现在有的，因为这些聪明的科学家发展出来，一个人遥控一个远程的遥控，你人都不用在这一个州这一个国家，你在横于地球的另一边用这个电脑的这种控制，这种怎么讲呢？摧毁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些人。所以当然这个从摧毁的角度就是这样讲的话，就是有怎么讲呢，都是负面不太好嘛。但是如果从你能战胜的敌众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因为这些世间的这些胜利也是来自于你的智慧。如果你就是两个人真的就是相互之间呢，就是有仇恨，有怎么讲要报复这样子，如果你只是很愚蠢的很生气的话，可能就是英雄气短，很快就被别人就是或者是被法律制裁，或者是一下子做了一些傻事，然后就是相互做到一些伤害，但是意义不大这样子。但是对一些有聪明的人，可能他会等待时机，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一些惩罚一样，那是有效的，自己还免于这种的苦难的。从因果上来讲，是另外一个聪明的人他会怎么样避免，从因上避免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这些做法。然后从更究竟的角度来讲，更智慧更高的人呢，就是立马能够了解到这些怎么讲呢，作为答案问题本身既是答案一样，你能够怎么讲自然的解这些所谓的这些怨恨带来的转化，以慈悲来转化，以智慧来转化，以及本身的显现是清净的这些了解，这样子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像以前是谁啊，诸葛亮好像有那种就是他很有智慧，但是有一堆人来就是准备攻打他们的城，他弹琴抚琴的那些动作，别人以为他是后面有很多的这些兵军呢，他这也算是一种暂时的有效的一些就是怎么讲临危不惧的一些智慧吧。所以才有这种的能力。对，所以这个意思说用这个比喻特别好。像太阳它的这种就是太阳的圆满的这些光照显现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众星星呢隐没于虚空当中，就是其他的就是客身呢就是一个遮蔽了其他人其他的这些星星，这样的意思，他们不再发挥很大的力量。然后说无智虽具财富等，业与众敌共享用，虽有势力成他仆，犹如象为铁钩训。所以没有智慧的人，也许你有一些这个就是财富啊这些，但是会变成怎么讲其他敌众或者说其他人的享用的这些力量，甚至就是敌众嘛，就是这里讲的是你如果有财富，不一定这个财富是谁的，也许被别人怎么样夺去了、抢去了、骗去了，也或者是就是这样子，你可能保护不了你自己嘛。没有智慧的人，虽然暂时有一些财富或者是这样子，但是也不能够被自己所怎么讲呢拥有。所以如果你很有势力这样子，但是也可能变成其他人的这些仆人，你有这种的力量，但是 也许你被其他的这些人所影响的情况下，你的影响力变成了支持他们的一种的力量。所以就像说大象很有力量，但是大象呢被这种铁钩所驯化以后，这你们可以看到以前那种大象上面钉那个像火钩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样一种人力量很小，但是他既有这种的铁钩的驯化的方式呢，就是大象变成他们的，大象的力量被人所用，所以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你有势力有财富，但是这个有时候被其他人甚至敌人所怎么讲呢，转化和享用。所以就没有智慧的时候呢，既保护不了自己的势力和也保护不了自己的财富，就时间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没有智慧的话，那肯定就是身口意的这种功德的财富，也保护不了一生气的时候，一发怒，一种种的这些使坏的时候，大就是怎么讲，积累恶业。所以本来的一些善业呢，经由这种怎么讲呢，外在的敌人的一种的显现呢，显现呢，就是自己的功德和财福的这些因缘就退失了。但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别人做的不好，他也不会得到，或者你们都共同造业。但是毕竟他造成了就是你这边修行上面德行上面的一种退失，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你不知道怎么保护去内在的这种功德，内在的这种安乐，内在的慈悲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所以像利众的这种发心，这些就是可以带来今生来世，长期来讲，主要是现象一心，有心是就是怎么讲呢？现象的本身的一切的庄严功德，由众生的这种心的这种功德而来。所以这样讲的话，从内心的功德尤其重要。所以没有智慧的时候呢，因为好像就是外在的假象的这种业的这种景象的重敌，或者是他普的势力的展现呢，显现的时候呢，你就是不认识，反而被他们所利用，而就是不能够成就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圆满的身口意的一种的成就。被烦恼所，比如说有些时候烦恼是贼，就是这样讲的，偷就是自己功德的这种偷自己的功德和福报，这样子一样的。何人若欲成办智者，何人若欲成智者，每日当记一记一诵，如是不断见积累，则至增上如上，则至增上增如上玄业。所以一个人他想变成这个智者，那应该去记忆这个，每天都记忆这种记诵，然后这样子呢，像上弦的乐一样，渐渐的变得就是增加自己的智慧，每天都会有日日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年年有进步，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过程呢，如同就是先月亮初一初二初三这样的几乎黑的，但初四初五初三初四初五渐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是光越来越强，最后十四十五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照彻大地，万物都因为月亮的这些光明而就是夜都被照成光明。所以一样，我们就是以前这用萨迦班智达的这个萨迦格言当中说，智者知识虽渊博，业取他人之威德，长期如是心持者，速成一切之智慧。所以你可以速成呢，成就一切智慧，一切智慧的这些究竟，就是成佛，这两个都能够成办的意思。然后说无尽大才不学者，纵过百年无进步，若欲获得智者位，则当刻苦勤奋学。所以说没有不断的持续受教的这些人呢，那你在那边 就是做很多年，就是百年这样子，也不会就是无因无缘的去产生很多这些好的状态，好的这些功德，不会展现在你身上。所以你想就是得到这种或者是内在的智慧，你说你想得到智慧，成就智者的这种果报，成就智者的这些怎么讲呢，功德吧，应该这样说。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这里面讲的智者位有一种的阶位，那世间有世间的各种阶位，那出世间的时候呢，就是菩萨也有菩萨的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就是十地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到菩萨位的时候，就这种的什么样的难度就容易，就是容易成就往上走。但是在这个这一下呢，尤其是自量道和驾行道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所以需要很勤奋、非常刻苦的去努力。所以说，你如果在世间想要获得一种的成就，那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就是你的这种成就的来源就是你的勤奋刻苦，你不怕这种困境，不怕苦，这么讲付出，不怕这种疲惫，不怕这种这么日积月累的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所以这样子，你可以变得就是变成智者，从一个这一般的小孩子先开始什么都不懂，连哪吃该吃哪一个东西放在嘴巴里面都不知道的这样子，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一种的学习和努力，他可以变成就是很有远见，很有通晓这种细微到粗大的很多宇宙，就是天文地理，所以上至天文地理什么这种说法，古今中外什么都能够通晓，各行各业的这些知识都有通晓的这样的能力，这些是来自于他的勤奋，他不是突然一下子就知道了，不断的进步。所以若不精进，无学问者向虽向往荣华富贵也无果，犹如冬季之树木。所以没有这种勤奋的人呢，如果他不是那么勤奋的去学东西那这样子有些人会学那这种人呢你想要，因为人都是说不用付出的，想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荣华富贵也好，就是得到这种世间和的这些圆满以及出世间的修行，在这样子都做不到，有点像冬天的这些树木，在寒冷的这些北国北方的这些社会，或者冬天的南方也是如此，只有在赤道或者某一些地方呢，可能冬春夏秋冬都有很多果实，很多这些树木开花的，但是就是北方一般的这些北半球或者是靠近南半球的这些离开中心的以外的地方呢，冬天都会有这些树木呢变成就是好像就是没有花，没有叶子，没有果这样子，有叶子也不会就是再生长新的叶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意思是说就是你如果能够想要成就我看没有精进的这种的付出，这样子的话你向往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办到，包括世间的向往的一切庙宇，一切的享受，你想要去旅行其他国家那些都做不到，你想要多学能会讲多几种语言也讲不会讲，因为不学无才，如果你想做几种很多种的工作也没有办法，你没有这样的就是资历没有这样的技术，如果哪怕是你想要怎么讲呢加入某一个团队，就是比如说你想贡献你的力量做一些事情，可能都觉得这个不适合我，那个不适合我，这个我不会做，那个我不会做，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些有点像冬天的不开花果树的这种冬天的树木花草一样，就比较干涩，比较怎么样枯萎。所以学习和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就是进步精进，就是靠努力嘛。是不是说年纪大了不能学呢？不是，有些人六七十岁才开始学习，但是后来经过三年经过五年以后，他就什么都会读，什么都会学 所以以前我们家乡也有这种，就是你早前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为了就是忙农活，忙这个牧人的活，就没有时间学，也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但后来呢，他们退休了一样，就是由子孙来继承家业，自己搬到这个寺庙附近住。有一些慈悲的上师呢，这时候他们给他们教怎么样去读这些经典，读论典，读诵日常的课诵，以及变成日常的教学的一部分。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自己没信心，觉得我年纪这么大，而且从来没学过，那不。但是人的这种智慧的头脑本身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就是进步，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功能在那里。我以前听说有人说，我们人平时用的脑不足以就是什么它的千分之一还是多少，有这种说法吧。就像有些人说，电脑这些现在的高科技的这些智能的这些呢，很多人不会用它的就是百分之多少，用的不是太多吧，功能就类似的，它有很多的功能还没有调用起来。但是你什么时候发心，静静发心要去用的时候呢，它还是有能力给你就是产生这种作用，就是能够有聪明的这种才能，聪慧的这些头脑，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就是说需要不断的磨练自己的心智，修行上面也一样，既有这些长期的精进，从一个怎么讲呢，惰性很强的贪嗔痴很重的人，进慢慢转化，变得自在，变得有正量，变得觉悟成就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精进非常重要。所以说，若是具有学问者，暂时纵然受衰败，不久享受安乐果，犹如春季之妙树。所以说，如果暂时就是有学问的人呢，你说啊，谁谁谁也有学问的，谁谁谁有学问的，他们也没有就是很了不起啊。其实这个了不起的这个不一定，也就是初世间的这些根本看不出来。所以看起来有些疯疯癫癫的，或者是就是说你做事情有点就是诡异，或者是不是那么社会上面并不了解他的这些内在的功德的情况下呢，以前有那种狂慧的人呢，就是疯智呀，很多人看起来并不见得，还有很多就是默默无闻的人，你以为真是他圆寂的时候，去世的时候，或者是这是我留下来的这些征兆来看说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之前他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去求。平时大家基于事项上面的一些高低贵贱来取舍，但真正的智者成就者就是隐没在这些大众当中，很多人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的这种人还是很多。所以我们社会上的很多标签啊，很多的这些位置呀，很多的这些这个长那个就是主席那些或者是这些有知名的这些程度啊，以这些方式去做，但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看若有学问的人呢，暂时也许就是受到就是不是那么怎么讲呢，成就的好像就是发扬光大他们的这些成就的光芒啊，这样子暂时受到一些挫败啊这些，但是那不久以后呢，就会他的智慧的展现呢会展现出来，有时候是死的时候展现出来，然后死了以后呢，来生来世圆圆满满就是往生净土，有时候再度化众生，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以后前半生是比较怎么讲呢，平淡或者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后半生呢就是发扬光大，有很多上师好像就是年纪到了五六七八十的时候，就是慢慢名声大涨，师徒广大授徒这样子，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像我的一些上师他们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太多的人，包括大明王旭上师呀那些，就是但是最后的十年，他们在生命的最后的十年二十年这样子，就是有很广大的事业，所以也是类似的。好像你们看应该法王如意宝应该是也是他70岁的时候圆寂的吧，是吧，那 就是直至就是接近90年代之前的话比较默默无闻，因为种种原因，但之后的这个20年，大概就是25年到30年，25年左右里面呢，就是发扬光大它的教法以及地种，地种很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说有学问的人，很多科学家也是一样，开始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所发明的东西呢，有画的画呀、作品呢、音乐的作品，当时人在世的时候，很多知名的人呢并不出名，而且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好，不那么顺。但是之后人死了以后去世了，或者他们在就是晚年的时候，以至于甚至隔了几代人以后，他的一些作品就是受到广泛的认可和高度的评价，变成传世之作，变成就是大家学习和向往的这种不断的去慕名的去就是在世的话慕名的去拜访，不在世的呢就不断的怀念这些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种下的这种果，这个就是比较长，所以这个有点像在这里面讲的，像春季的这个妙树一样，开始就是在特定的时候，就是秋冬之际，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会结果嘛。春天的时候开了花，但是秋天的时候真正结果。秋天的时候就果实累累，享受乐果这样子。然后后面这个是自敬众人，敬君主智者，他敬也受敬。君主自己便可求教国正众之学问，教国正众之学问。这所以一个国王的话，他会觉得因为他的权势财富而就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呢受到尊敬这样子。但是有智慧的人呢，他无远弗届，就是在其他的国家智者的这种都受到尊敬，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不是就是他是印度人，在他周围的很多国家，包括东南亚的国家、东北亚的国家、中亚的国家，以至于现在就全球各个角落都有很多就是向往和学习佛的教导，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就是怎么讲就近的一处，他的教法是这种就叫就近的这种道路，所以他的真觉的这种果是他们就近的就是境界的这个方向，所以他的追随者当作这个兄弟姐妹来作为修行，所以以至于跨了这个数千年，就是2000多年间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就是怎么讲受到广泛的尊敬，更迭了多少个朝代、多少个王，就像印度的很多国王啊、君主啊，这些2000多年前的我们不一定就是关心，也不一定知道，或者现在的当政者谁，其实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智者呢就是跨越诸种的这些界限，甚至跨越了这些宗教的界限，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呢也就是借鉴佛陀的智慧，以及同时来引荐于自己的这些修行里面。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国王的话，不能以自己是人王为大，而且法王像佛陀的这些教法以及他的传承人呢应该受到就是尊敬，就是智者呢就是在不同的国境当中，因为就是人王呢主要是为此生以及这一段他执政的年间的时候的一种的尊贵，或者他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配合的这种上国度物质和精神兴旺发达，有这方面的一些功德，所以但是他不了解，他不能承担，如果他是修行人成就人当然可以，但是一般来讲他不是有能力度众于这种苦难的轮回，然后也没有从此生来世如何积德行善呢，如何怎么讲呢，获得这些善果，如何获得阿罗汉果，如何获得这些菩萨的这些功德啊？那这些上面呢他没有什么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 应该比一个国政的这些来讲，你应该不要重视财富和权力，而应该更重视这种学问。在你自己触手可及的范围里面，你是你是王，但是这个是很有限的一个怎么讲的功德。所以智慧呢就是更为重要，就是本来功德可自得，然不自愿求学问，反而嗔怒俱得者，无乎业力所感也。所以这个说你本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每个人都有成佛的这些功德和潜能，潜在的这种怎么讲佛性。那这是，但是你可以得到今生今世的这些功德，是你行善啊，积累功德，积累资粮，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没有人就是有，每个人都有这个潜质，这个意思。从究竟上来讲，本来就是这个功德是可以自己去成就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积福慧的资粮，时间和出世间的这些智慧学问，你都不愿意去求。但是人反而就是不喜欢这些有智慧有功德的人，就是嗔怒于他们。所以说这种人呢，就是他是被自己的这种业感，就是犯业障，所以其这种怎么讲业精业烦恼所不断摧毁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像麦盘荣波切对这种就是非常怎么讲的压抑。说有些人呢甚至会不但自己不好学问，还讨厌有学问的人，或者是怎么讲呢，反而对他们怒目相向，怒眼相向，怒容或者怒言，或者是就是种种的这种方式来对付他们。就是这个角度来说，你哪怕是你自己不学的话，你也要尊敬恭敬其他有学问的人。你能够学，你能够追随，以及你能够胜任一个能够自己成就，本来有这个能力。就是以前有种说法，佛陀的这种果位呢，不分种类种姓男女年龄的差别，谁真正精勤修行智慧，谁得意，谁得成就。所以他不像说好像这个世界上面呢，你这么一辈子当中呢，你的国王啊这些的位置很有限，而且是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包揽了，你就永远就是个平民。成就佛的这个上面呢，你不需要经济，你不需要这个权力的这个支撑，你自己内心清净，内心不断增善舍恶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终究你经由修学的修正，而不是其他人给你毕业证，给你赐予什么样的名号头衔，发什么样的奖状和荣誉这样去获得的，而是提振。那世间的这些学问也一样，如果按照现在的尤其是条件来讲，大家都有很多机会去学到很多世间的智慧。以前没有书本，没有这样，现在就是这方面的这些都比较发达丰富，当然还是有触及不到的地方和人。但是所以说成就世间的学问或者出世间的功德，这些上面呢都自己可以完成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上面有欠缺，也不是那么精进的情况下，你说如果反而去嗔怒于这些有德者有学问的善知识这样子的话，那只能算是自己就是业力所感，业障现前。所以这个的话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警醒，这个意思。设若远离智慧力，虽具众多亦无益，如同狮子与象群被一山兔所制服。所以在这里面呢说如果一个人，所以这里面重点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能够怎么讲呢，征服就是很多就是个体的这种组合吧，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虽聚众人也无益，就是很多众人聚在那边没有智慧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力量。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能够征服一群就是没有智慧的人，这意思。所以他如果有一群人，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就是智慧光闪耀的这种怎么叫智慧现的，这么智慧怎么讲 灵光的人吧，智慧深厚的人也罢，智慧圆满的也好，就这种的人的话，应该被一个有智慧的人所征服。这个有点像狮子能够征服就是一群的这个大象，这个这好像就真正的有一些大象群也是很厉害，能够不一定能够被狮子所征服。但是一般来讲，象群，就是很多动物都是这样嘛，吃草食的动物，它们比较害怕了以后到处跑，然后就是一群本来很容易对付一只狮子，结果它们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眼睛里面都有一只狮子以后，不觉得它们群体的这种智慧能够帮助他们来解决一个，而是每一个大象的眼睛里面都有狮子的时候，就觉得大家你也怕我也怕，大家都跑了，应该有这种的怎么讲呢，不被他们的智慧所怎么讲呢觉知。因为在佛法里面说，智慧里面智的部分就是能够觉照，觉照情就是整体的这种观照，然后慧的就是有一点像能够涉及到的，这个是智的这个部分，你的每一个角度广的这个部分，遍照的部分，然后慧呢就是具体分析深的部分，就是广度和深度里面深的部分的慧力，然后你可以分析比对逻辑判断，这样子的时候慧力所及，然后首先智力所广所遍及，然后慧力去各个角度去分析对比测试这一次的推演。所以不论如何在这里面讲的是说智慧的功德吧，就这里面这些比喻啊，这些都是说一个人能战胜多人啊，一个是大象能够，就是这些都是主要是比喻智慧的重要性。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度再力量再大，也是受到只是一国的去尊敬，但是有智慧的人受到就是别国他国邻国的这些尊敬，不学百年无数，或者是说就是像冬天的这个树啊，有智静静努力，像春天的这个秋天的这些收获和春天的雨水，像太阳一样，就是就群摄这种重心，所以具有听闻的这些力量，今生来世的这些受都圆满，看见看不见的功德都会圆满。所以这些呢，就是来源于这个上师也经论的这种学习。所以这个角度前面就是都做一些对智慧的重要性做很多比喻。然后之前我们说过，梅凡仁波切的法有个特色，就是他会一波一波的，就是就像海浪一样，就是帮你推演这种的重要性。所以这里面继续就是说，敌众虽有强势力，若具智慧能胜彼，战时大鹏虽胜利，最后便入天齐之。所以这个也是说敌众就跟上面的比喻有点差不多，就是敌众虽有强势力，但是如果有智慧的人呢，能够战胜他。所以像佛陀有智慧，能够战胜这些魔王的各种魔王波旬演化的各种的挑战。所以一个人能够有智慧，不受这种外在的这些幻化的影响，而去安住于本觉当中，有这种能力的这种内在的证悟者，就是类似，也有就是曾经历史上面有一些，一个人的这种靠一个人的智慧，去战胜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帝国一个时代，靠一个人的智慧，整个世界都有这极大的进步。比如说有以前讲的蒸汽机的发明呢，电灯的发明呢，还有后来的一系列的电子革命以及工业革命。以及种种的行业，每一个行业领域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像生物基因啊，新材料的运用啊，航天科技啊，所以就甚至是就认识我们的身体的这些细微的怎么这样去替换啊，手术呀，知道这些细微的生物细微的物质啊，这些物理化学的领域也好， 所以天文的这些认知种种的这些里面呢，都会有很大的这种怎么讲学识，所以有这些学识呢，可以就是把原先有的很多疾病经由发明新的药，原来的这些疾病呢可以夺取很多人的生命，所以这个好像就是说就是力量很大，一个人很难改变这些疾病的这种没有对治的方法，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能够找出这种药方，能够解决疾病的这种对于众人的威胁。疾病就是哪里无孔不入，一个感冒或者是这些重感冒的传染，很多人的健康受到影响，但是有这种良药，打疫苗啊，用种种的方式可以对治，甚至运用疾病来消灭另外一些疾病，就用细菌培养的方式来，就是种豆种疫苗也是嘛，就是把这种感冒的细菌呢就是植入到里面，然后来对治，就是对抗另外一种这种病毒，像毒蛇里面的毒可以用来治病，或者是举起这种植物里面的很多毒性，用于药性来对治身体里面的很多这些顽疾，有一些是用这种，甚至用有毒的，甚至水银化为这种，这个工艺也存在嘛，就是包括重金属或者是矿物来就是做药，来对治这些藏药里面也有的，以前就做它的那种的，所以说。这里面有个故事，就是《摩诃婆罗多》里面的一个故事，说，辩如天呢，和这个大鹏金翅这些鸟，有这种，就是什么？我看，有这种的，就是斗争嘛。有时的时候呢，就是大鹏鸟呢，就是打不过，大鹏金翅，应该金翅是另外一个佛法里面的本尊，应该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吧。就是另外一个是印度教的这个摩诃婆罗多里面讲的，就是大鹏，在其他的比如说在庄子还是哪里面也有讲大鹏，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形容或针对于不一样的这些神话或者传说，有一些是在特定的这些修行当中用的一些本尊，所以这里面讲的是大鹏。所以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大鹏赢了这个辩如天，但是大鹏求教的是怎么讲，辩如天有很多幻化的能力，就是有这些大鹏所怎么讲制服的时候呢，他要求学这个辩如天的很多能力，这也是可能好不容易战胜嘛。那这时候呢，大辩如天说，就我还是你骑在我身上的时候呢，就是我来支载你承载你，所以大的就是能够支载小的，小的不能够，就是我来承载你的时候，那就是我大嘛，那我大的时候呢怎么讲呢？你怎么讲呢？小的来就怎么样？就是你骑在我上面这样的可能是不合适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我是大者，大者永远不会向小的，就是悉心求教。所以就是意思说，像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故事是那个大鹏呢要求这个辩如天向他来，就是。学习这个成就，成就他的这些功德，但是这个说就辩如天讲的，我是大者，因为我来支载你承载你，你骑在我身上，所以大的呢不会去向小的求这个怎么讲呢，求这种的西地吧。所以说那就是说，那大鹏以为那我更能够承载你，你就骑在我身上，然后再来去向我求，其实这是一个善巧的方式，就是说辩如天作战的时候虽然就失败了，但是以其智慧呢却成了他的大鹏鸟呢就变成了他的坐骑。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这个里面，然后因为所以这个是摩诃婆罗多里面的故事，但是引用在那个萨迦班智达的这个就是萨迦什么智者山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在麦旁仁波切在这边引用了这个方法，就讲的 所以大概这个内容，然后后面的这个所以君王若具智慧力，则能保护诸国境。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上面录音应该是差不多是多少。一个小时多一点还可以，我把智慧的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完好一点。就是君王若具智慧力，则能保护诸国境。即使孤身之一人，也能统治全世界。所以说，就单独一个人，如果能够，就是保护其他的诸国境嘛，就是，对他能够。就统御吧，统御其他的诸国境。所以在这些地方的这些国土呢，都变成他的这种的世界一样。所以有这种能力的人，统御这个全世界，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就是只有通过这个人呢，是他通过他的善德，他的这种圆满的智慧。统御了就是所有的国度，他自己呢就是孤身一人，但是他好像就是他的影响力，他的这种势力统摄了其他的国度。这个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佛陀一样，就现代的社会里面来讲也有这样的上师，他们呢就是本来他自己呢就是独身一人，也就是甚至就是寄人篱下，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后来经由他的这种功德的感召，他的智慧的这些圆满展现，最后呢在东西方的世界当中呢都有就是无数的这些受他的这些影响的这些正面的这些今生来世的这些影响的人。所以在一些精神世界的领域呢，可以说对他的认可度或者是这些变得极其高，以及至于超过他们原来西方国家或者其他的国家本土的这些宗教的这些领袖精神领袖，比起他们呢就是这个人遥远的这些东方来的这种上师呢，他的这种影响力远远超过本土的这些精神领袖，或者是就是差不多一样的，或者是稍微超过的。所以总的来讲，以这种的功德，就是一个人能够由于他的那种内在的功德，而在思想的世界，或者是同意了其他人这个社会的这种给予他们带来了安乐吧，也可以说给予他们带来了慈悲与智慧，并不是那种政治上面的，就是怎么讲呢？好像要把你置在我的脚下，或者是置在我的这个手下那种的观念。但事实上面呢，经由智慧和功德本身是没有国界，没有这种的土地的局限，像刚才讲的智者就是被广受其他国的这种尊敬一样。所以在我们世界的科技界知识界，发明什么好东西啊，衣服鞋子甚至这些流行款都会跨越国界的流行到各个地方，电器产品也一样。所以这些智力的产品呢，也许背后就是像以前的那个苹果一样，就是孤身一人，也许他是他的那种的主意，然后既有他的团队以及他的公司，进而变成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都能够就很多人地方的人呢都有人手一个手机，就苹果手机类似的。这些人呢也是他有某一种的，他的公司好像无处，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像那个Google 一样，只要人用上网的大部分的国家当中呢都用得到这种的引擎，搜索的引擎，那都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和学习的这种寻找的很多答案的这种便捷。所以也可以说 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讲，它好像它的影响力也统治了这个搜索世界的一个也就是怎么讲呢，统御了全世界的搜索的这种领域，当然不是全世界吧，几乎都是全就是大部分的世界吧。所以类似的这里面呢也是讲智慧的这种功德智慧福德德行和智的智慧的力量，德行的力量，这德行的力量，这个就若人持有智慧灯则比无有衰败暗，通达经论之智者，世间庄严如明月。所以智慧呢的灯光能够就是在内心现起的时候呢，内心的黑暗呢全部可以就是怎么讲呢，遣出内心的诸种的黑暗衰败。所以因为智慧通达智慧经论的这些人呢，智者呢是世间的这种明月，像日月一样像世间的日月，这里面讲的是日月明日其实是日月，就是这个不是日月，是日被我看了明一个看着看着有一点就是心神的出窍了一样，就是世间庄严如明日，对，不是明月所以像太阳一样，主要讲的是像其实世间的这些庄严太阳万物依赖这个太阳的庄严而就是生存，或者是而就是圆满的这种呈现。所以通达经论的智者呢，就是像世间的明灯，像太阳就是怎么讲呢正是滋养万物的生长万物需要的太阳一样。所以若人持有智慧灯，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内心当中呢就智慧觉醒世间的就是暂时的世间的智慧和究竟的出世的智慧这些圆满的这些部分呢呈现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有黑暗的人生啊，黑暗的这种轮回啊，因为修行而就是度脱轮回圆满这种佛的国位世间的这些呢苦难呢也经由这些智慧呢生老病死以及种种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呢经由都得到一种合理的这种安排。所以通达经论的这些智者就是赞美智慧的来源，就是智者传世的这些智者传世的做的也是有智者做的作品，所以这些呢变成就是世间的庄严。如果你打扮自己用这个珍珠粘珊瑚，你庄严打扮一个房子用这种雕花花雕梁花洞是吧，总的来讲这些当中呢就像世间的智慧本身是智者通达经论的智者就是世间的这种的装饰一样。所以一切事出事善具悉皆依靠智慧力，故当先求智慧眼，复次再办诸所欲。所以所以是就是世间的这些功德和出世间的这些功德，这些所有的世间的美好和出世间的一些圆满，这些都来自于智力，就是智慧的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先打开慧眼，所以智慧的眼睛然后呢就是再就是圆满自己今生来世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圆满的事情，包括圆满他力，圆满自力，自力成就法身，圆满他力成就色身，以及暂时的世间的这些怎么讲呢获得世间的安乐吧，就是包括眷种法财地就是什么就是本尊上师这些种种的这些圆满经有智慧的修持圆满这种财圆满这种名圆满这种安乐身体的健康心的健康所以就是一个 不论是个人的群体的安乐，不论是这个人道的安乐，人道的就是圆满的所有的安乐，就是也会波及到其他动物界，以至于就是六道的轮回，给他们带来这种就是怎么讲呢，身心的这些安乐。然后这些当中呢，就是全部依靠就是智慧力，如果智慧之眼打开，能够获得异地或者世间有世间的这些智慧的善巧方法，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可以逐次的就是复次这种再承办所有的诸欲这些。然后之后呢，就是若不知理非理事，我看对，若不知理非理事，则彼纵然积金勤，区区小事也难成，何况承办重大事。所以说，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就是不知道应该或者是不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去从事，所以说不知理或者是非理，没有在这个理上面的，什么是非理的事情，什么是应该做的，就是合理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竟然就是虽然付出了很多的行动和精力、体力、心力，很努力的去做事，但是这个效果很有限，就区区小事也能就是承办，就是能够承办的，就是一些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得到的就是小的这种完成的，就是小的目标，有些时候小的目标也能完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就是经历困难，这意思，就是那要做很大的事情、重大的事情，那这是很大的，为了更大的目标的话，就是更难于就是完成。所以这个也是在讲，智慧的这种取舍，就是以及理以及非理的这种的认知。凡人，我看了，这个是凡人什么？中文里面，凡人未就是这是这么一个，凡人未能承办之事，智者则以方便成。富楼那为调伏罗众，聚会文书调伏之。这个是说，一般的人。如果就不可能办到的这些不可完成的事情呢，就是智慧的人呢，只有他的方便善巧能够达成。然后说像富楼那，就是不能够调伏的这些众生呢，不能调伏的这种罗众呢，赤罗派的这种修行人呢，就文殊菩萨的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调伏。所以这里面呢是宝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说当时发生在这种延广城，就现在的 Patna 那边，就有一群这个很多这个赤裸派的追随者修行人这样子，然后在那边，然后本来就富楼那这种罗汉呢，想去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就是转化他们嘛，但是他们没有人愿意听他讲的这些道理，然后他调伏不了他们，但是文殊菩萨呢，就是以他的这种善巧和智慧呢，就是先就是认同这些罗星派的这些观念，好像就是好像是一种善巧嘛，但是跟他们一样，他们被接受以后呢，慢慢在里面呢，他经过一些相互之间的演说和这些辨析分析，了解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想法以后，再来进一步的就是怎么讲呢，在里面呢更加的就是确立某一种的这些正道，和这种怎么讲呢？正面的这种名声吧，或者是说，因为他们内部的人才能够有很好的、有效的一些沟通的情况下，他变成内部的人以后，再更好的去 先甚至他需要的时候暂时可能说、哦、对你们不认同佛法我也不认同或者是这类似的，但是之后呢慢慢他能够就是变成这些人的领导，嗯，因为毕竟真理是真理，或者是说、智慧是智慧，越辩越明，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呢这些赤裸派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众生呢，就这里面以前说的好像是说就是数以万计的人吧，应该说他变成就是佛弟子，就转化为这个佛弟子，他不是为了仅仅转化其他人而已，他如果讲道理讲这些真谛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认同的，因为他们没有门道，学习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外在的这种标签不接受，但是真正智慧分析的时候，里面的人不是全部都是怎么讲呢，一种想法，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呢就是愿意求道，愿意学智慧，然后不断做对比分析以后，觉得佛法更优胜，有很多方面的这种就是敬畏的这些分析判断，所以他们呢就是决定就是转化为佛弟子。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帮助别人的时候主要是这个角度讲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根器不同的话，他们暂时度不了这种的因缘，但是文殊菩萨呢他化现为这种赤裸派的这种做法，和他的弟子也是赤裸派的这种呈现呢，让其他人能够接受他，然后进而就是渐渐的受到智慧的原因嘛，因为超生的智慧而受到推崇，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国度不分国度的尊敬这个智者一样，也会有这种部分群体里面的人都是有能力去判断分析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也认可文殊菩萨的这种这么智慧。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智者仅仅说一句亦成众人之大事，镜面国王言说少，令诸众生得安乐。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智者你看说他们呢能够经由比较说就是智者的言语言很重，不是在于说的就是这么不在于说的多吧，因为当然一般的社会也有这种说一谎话说一遍变一百遍一千遍就是说真变成真理，有这种说法，但这里面主要讲的是说智者呢就不需要说那么多，因为这个智慧的这种言语那其也变成大家共同就是重视的大事情。以前另外就是镜面国王他说言说少也能就是令众生得到安乐，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个是就是这因为是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很多他的形象庄严呢就是说他很会就是当了国王以后呢他就是很重视智慧吧，以前就积资进账以及修行学问，以前的好像就清朝啊各个朝代里面的很多王公贵族其实很重视这种智慧，包括琴棋书画很多多才多艺的人，以及勤学苦练，很小的时候跟父母分开来专门在学校就是皇宫的这些学校里面去学习，而且学的时候就是不会说非常骄纵，甚至有一些怎么样饮食呀、这些都不太好的那种的情况也有的，其实这些很吃惊的，就是当时他们是有点有某一种程度上苦气性质劳气什么恶气皮肤怎么样最后变成很强大一样，这种的训练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意识上面还是照顾的相当优越，但是同时呢就教得好，这种也有，有些呢相信就是人需要适当的受一些苦的这种方面，但是不论如何就是最后这些有这种就是比较圆满的这些继承人呢，他们呢也会知道懂得去珍惜生活，珍惜这种物质，珍惜人才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也做这种积资进账上供下士的事情，所以这镜面国王呢他这四面八方呢就请这种督觉的尊者呢入到自己的 国度，然后请他的下属的这些国家呢做大局的这种供养，以及积累人天福报的这些作为，然后受到其他人的众人以及就是邻众的这些国度或者属下的这些属国的这些认同，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善的这些国王，所以有机会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些都有信心，这个人是一个慷慨关心其他人的幸福福祉，重视智慧这样的一些人，所以经由这样的呢，他就是不用说太多话，但是他的作为是少说的一些话语和这些都给怎么讲呢，下面的人带来了安乐。那不然就有些时候可能是说一个人说的这些话语不在于多，在于精，有一样的。智者不厌，智者不厌足善说，正事不足，正事不厌足功德，大海不厌足江河，凡夫不厌足妙喻。所以我们就说这是最后的一个偈颂，今天暂时就到这里。所以这个里面像这个差不多就是萨迦班智达，以前就是也在那个萨迦格言里面讲的一样，大海不厌河水多，宝库不厌珠宝多，国库不厌珠宝多，欲者不厌受用多，学者不厌格言多，一样就是这里面智者不厌善说，足善说，然后正事不厌足功德，大海不厌足江河，凡夫不厌足妙喻。所以有一点像说智慧的人呢，就是各种善说阅读的时候呢很认真，勤奋，不会说这个太多，前面翻一翻后面翻一翻就无所谓了，就放在那边，而是会很重视里面的词句，很不仅重视，还会就是把这个就是前前后后的去思维和推敲，推敲了以后呢觉得非常有道理的时候呢，还会听闻受持，就是自己愿意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去做这样修行。所以正事呢不厌足功德，就是你即便做了很多的功德，不会因为因此而去骄慢了，就是去宣扬自得种种的，就是还会不断的积累，直至成就圆满的佛的功德一样，一直就不会在一种简单的就华智仁波讲就讲那样不宣偶尔出离心一样，如果稍有一点刚开始有点出离心，哎呀我有出离心了啊，不然这样子就是还是会比较安稳的去学习。然后大海呢它容纳百江，山川百川千江百川，这样子去大海容纳，它不会拒绝或者讨厌这种江河的融入。其实江河就是大海丰富的这种来源，大海里面的这些最主要的生命呢依赖于江河从地上带去的种种的营养，然后就是这些营养在这个大海里面的生物都需要，是最远于离地球最远的这些海域里面，其实好多地方没有什么鱼，主要是他们也需要更多的生物的这种的就是五彩斑斓的世界，那是就是主要是靠地势的这种营养维持的。所以暂时这个凡夫呢不愿面没有一多，就是一般的人来讲，对他来讲物质越多越好，就是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些感受呢，就是越喜欢越多他不会讨厌的，食物也好，越每餐这个今天明天后天如果一餐有很多不一样的点心不一样的食物都很喜欢，音乐也一样，就是有各国的这些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香水，或者是能够闻的香，然后就是肉身上面穿的各种的就舒适的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穿的这些衣服，春夏秋冬这样都不会就是让人反感的讨厌的，这样子还是很喜欢。所以意思是说在这里面讲说智慧，主要是说智慧应该我们应该就多多益善，就是勤学智慧，而且尤其是就是这个社会上面人生有限，需要学能学的东西学不完，但是主要是专注在更有意义更深奥的这种的智慧 智慧上面，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这种智慧上面，而且现在适合这个，过一段时间又会进一步不断的适合更广泛的，从就是易行易知的这个，或者是从这个部分不懂的开始，从基础学你要慢慢越懂的时候越向往，越修行越成就的时候越能够就是容纳和就是能够修行更知识高层的这些至上的这些法，所以这个就是智慧的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上越圆越一样，上旋越一样，最后圆满成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先到这里。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